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首先呢，让我们先来看啊，大要理问答第185问啊，由我来问啊，请大家来回答啊。我们应如何祷告？
我们祷告时，我对上帝的威严满怀敬畏，深刻认识自己的愚昧。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罪，要以悔改感恩自己盼望的信心来祷告，并以悟性和信心来祷告，以真诚恳切爱心坚韧来等候上帝，谨记的人生在他的治理之下。
好，可不可以请把那个我送的 slide 第一张把它打出来。
麦克风音响不好，听不清楚。
晚上第一，这是第晚上第一张 slide 我送过来给你的。
第一个
啊，还有、然后这是第一张，对，好。那前面看。还有没有、啊、听得到吗？我是说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还是不是太清楚？
不太清楚，那我近一点好了 啊。根据刚才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三部分来探讨、啊、这185问。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对上帝的威严满怀敬畏，深刻的认识自己的不配、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罪。那祷告的时候要对上帝的威严充满敬畏，在传道书啊5:1里面他说啊，我们要谨慎脚步来到神的殿前。什么叫做谨慎脚步？就是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的威严，很小心的，很谨慎的，抱着敬照的感恩的心啊，来向我们的神啊感恩敬拜啊，这就是说对上帝的威严啊满怀敬畏。那在祷告的时候要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在创世纪第32:10里面，雅各向神祷告说，神所赐给他的慈爱，赐给他的诚实，他一点也不配得。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是不配的，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救恩。在祷告的时候也要知道自己的需要，也要知道自己的罪啊。在路加福音啊15:17-19里面啊，那一位浪子他在非常落魄的时候、啊、他知道他生活上的需要，他也知道他灵命上的需要。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祸患之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确实是不配，我们需要些什么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生命上、我们的生活上都要来依靠神。然后呢，在路加福音18:13-34啊，那一位税吏，他打自己的胸，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所以说他跟神怎么样？跟神祈祷，跟神求神开恩，求神来医治他，求神来拯救他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以悔改、感恩、宽广的心来祷告。什么是悔改的心？在诗篇第51篇第17里面说，神所要的是忧伤的灵，神所要的是伤痛悔改的心，这样的心啊，这样的态度神不会轻看。我们的悔改是要这样，不是表面的悔改，而是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一种悔改。要抱怎么样？要抱感恩的心。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就是感恩的心，来向神怎么样求告。所以说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向神感恩，向神祈求。下一个是抱着宽广的心。什么叫做宽广的心呢？在撒俄母记上第一章第十五节说，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把这个心怎么样敞开，把心敞开。你要跟神祷告，你要把心敞开了，让圣灵能够进来，对不对？圣灵的感动能够进来，然后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把我们自己心里面所需要的啊，毫无保留的啊跟神来讲啊。这是第二个，要以悔改、感恩、宽广的心来向神祷告。啊，第三个，要以悟性和信心祷告。以真诚恳切爱心坚忍来等候神，并且谦卑的在匍匐在这个神的怎么样神的这个旨意之下。第一个，用悟性和信心来祷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里面，神要我们用灵性和悟性。悟性是什么？悟性就是理性啊，就是理性啊。新版的圣经说是理性，用圣经跟理性一起来祷告，理性跟灵性相辅相成，就让我们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然后呢，用信心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只要相信可以得着的必会得着。这个地方也许有些人就会说，我跟神祈求了啊，给我中拉头了，中500万好了啊，你教会现在要建堂，教会要祠堂啊，需要一笔经费，就跟神祈求让我得500万啊，那我就把一半送给捐献给教会，那一半我。事实上，他要得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那250万。可是神有没有要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向神祈求？没有。神要用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照神的旨意来求，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妄求。妄求的话，你也会死大。所以说，虽然说你求就必会得着。可是这个球不能是妄球，这个球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违背神的心意。好了，继续看下去啊，以真诚恳切有爱心坚忍来等候上帝。啊，真诚呢，在诗篇145篇第18节里面说，要我们用诚心的来求告神啊，这是真诚的，要真诚嘛。要恳切，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里面说，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一定要恳切啊，不然你怎么可以彼此来认罪呢？啊，两个人吵架的话，如果不恳切的话，是没有办法彼此认罪的，也没有办法彼此代求了啊，心中还有疙瘩，怎么可能为你祷告？不可能啊，还有爱心。在提摩太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愤怒啊，不要争论啊，要随时祷告。一愤怒呢，一争论的话，会有爱心在里面吗？没有，牙齿咬得紧紧的啊，恨在里面。所以说他说要有爱心，然后要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坚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里面说，要我们靠着圣灵随时祷告，警醒不倦啊，警醒不倦。一个人警醒不倦的话，你就是很坚忍啊，对不对？你坚忍，你才会警醒不倦。啊，等候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候神的来临。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要我们仰望神，等候我们的神啊，我们在这边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神的再来。 啊，最后一段就是说，并以谦卑降服在神的旨意下。啊，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9节里面，耶稣谦卑的匍匐在地下，向天父来祈求，怎么样呢？祈求说，如果可以的话，那不用去喝这杯杯啊，喝这杯苦杯。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不要上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耶稣也有人性在里面，他也知道这是非常痛苦。不要以为耶稣是神，他就不会痛，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也会痛啊，他也会痛。啊，耶稣也说，如果天父觉得这个不合适的话，你就照父的意思，不要照耶稣基督的祈求。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谦卑非常顺服的怎么样的见证。好，以上呢就是这大要理问题第180问，教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创造救赎和启示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来向你来交通，能够来向你祈求，也能够向你来感恩。我们求你让我们能以敬畏的心来认识你的尊严，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自己呢是真的是不配，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贫乏，我们的缺乏。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的亮光。求你让我们能够用悔改感恩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向你来祷告。求你让我们能够用悟性、信心、诚心、爱心、忍耐的来向你祈求，来向你感恩啊，来等候你。求你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你啊，来仰望你。啊，我们也感谢你设立的这个主日，让我们啊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充满整个圣殿，也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你。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的分享的是为神所用啊，为神所用。好，我相信呢，在刚才读过这两段经文之后啊，每个人应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回应啊。对我来说，读了这两段经文之后呢，这段真实的故事之后呢，我的感受是，神呢，他伟大的救赎的恩典。我们看到主使这个恶人扫罗用恩典救了他，感动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个故事呢，给我们的亮光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我们都能够跟保罗一样为主所用，做主的圣工。用人的观点来看用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扫罗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可能为神所用的。扫罗呢，他是一个被当时的基督徒怎么样所惧怕的，因为在他还没有蒙恩得赎之前，他自己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在干什么，是在替天行道，尽他所有的能力来摧毁耶稣基督的名，来摧毁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神是给他救赎的恩典，把他从罪恶过犯中把他拯救出来，然后呢用他来改变这个世界。神呢是如此的恩待他，使用他。保罗，我现在为什么叫他保罗，为什么以前叫扫罗或者叫保罗， 所以说你看到扫罗的时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时候他还没有蒙恩得赎，对不对？那时名字叫扫罗，他蒙恩得赎之后呢，所以他改名字叫什么？叫做保罗。所以归族后他的名字就改做什么样？改做保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他，说不仅仅在当时，甚至在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保罗还是在继续结他福音的果子。我们现在呢在谈论他的生命，他的是对世界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主在过去，在现在，甚至在将来，还会继续使用他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这个蒙恩得赎之后，在福音上面的榜上所结的果子，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位什么？一位超级的圣徒啊，一位超级的信徒啊。他为主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也许会觉得神不太可能会像他用保罗那样的。来用在事工上面，神来用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甚至会觉得，你看看保罗，他做的这么替为主所用啊，传福音，做了这么多的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神会用我们吗？常常我们在想，你看看保罗啊，心中会觉得啊，有点 discourage。就觉得说神会用我吗？看看保罗他做了那么多事，所以说有些人会在心中呢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自己会问自己，神会这样用我吗？神会用我吗？现在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使用保罗他的经历和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保罗侍奉神的障碍来回答这个问题。记住一点，那些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会是侍奉神的绊脚石，对主来说应该都不是问题。毫无疑问的，主能够用他全能的恩典来克服我们自己认为是我们服侍神的障碍。神是全能的，他没有问题。那简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为神所用。只要我们愿意，神都能够为我们都能够为神所用。那我们现在就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和其他有关保罗生命的事工，从四个角度我们来看啊，为神所用，为神所用。第一个，谢谢啊，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经历不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根据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认为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在还没有蒙恩得赎之前，他用他所有的力量，你可以说用他所有吃奶的力量，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拿了一个钻跑到那个地方去，把所有基督徒都要抓起来，用他所有的力量来迫害基督徒，他要消灭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4节、26章第10节，还有提摩太前书1章第15节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所有破坏基督徒的行为。从犹太教的角度来看，他是值得被赞赏，因为他当时是犹太教的，他也可能是个犹太教徒所羡慕的对象，因为他觉得说他所做的事情啊是对的。事实上，他跟地球上还没有蒙恩得赎的人一样，他这样呢，就跟圣经上面所说的一样，他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的人一样，是有罪的。所以《使徒行传》7章85节里面告诉我们，扫罗好像用扫罗，就是他还没有蒙恩得赎前，非但没有阻止 那群杀害史提凡的暴民，反而呢，他对于迫害史提凡的行为啊感到赞同，甚至呢，他被史提凡被这个石头打死，他也感到非常的喜悦。所以说他是一个这样不公义、邪恶的人，但是这不会成为他被神大能拯救的障碍，神还是拯救的他。所以当神的灵到达他心中里面，他永远就被神的量改变，被神的恩典把他改变，他成为神的子民。从保罗的经历上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种种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不应该成为我们服侍神的障碍。不管我们在蒙恩得赎之前做了哪些得罪神的事情，不管我们在蒙恩得赎之前做了哪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在我们归入耶稣基督之后，这些过去所做的种种不会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在主拯救了我们的时候，他的血洗清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在被蒙恩得赎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我，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神赐给我们一个什么重生啊，重生。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一共有三个记录，第一个记录呢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做的事。然后呢，第二个记录是在那一些知道我们所做的事人的心中，做了一件坏事，我自己知道，有人看到我做那些坏事，那个人也知道，也在他的心里面。还有谁知道？魔鬼也知道，神也知道，当然神也知道，可是任神的坏，魔鬼他当然知道。而鬼和魔鬼用过去我们所犯的错一直来怎么样，一直来影响，甚至会怎么样来勒索你，看看你做这些事，你是多么坏的一个人，神不会利用，神不会用你，神不会使用。那么在神要啊，这个魔鬼就跟当时啊在欺骗亚当夏娃一样，用这个事情、啊、来勒索你。那即使说我们仍然记得，我们自己记得我们所过去的错，即使我们的朋友也知道，也记得我们过去所说的错，即使那个魔鬼也一定记得我们过去所做的错，但是我们的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 所教导我们的，说什么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诗篇103篇第12节，你又说东离西有多么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有多远。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些人物啊，他们经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但是怜悯慈悲的神还是用他们来完成神的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0节到第42节里面，西门彼得几次不认主啊，3次不认主，然后圣灵感动他，他认罪悔改了，他成为神的忠心的仆人，神也重用他。在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领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二章第11节到第12节里面，摩西是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人？他怎么样？他杀了人，对不对？他事实上是一个杀人犯，但是呢，神也没有说啊，你是杀人犯，我就不用你，没有。神还是利用他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呢用他来颁布了摩西的律法，来彰显 神的荣耀。在四世纪第十六节十六章里面，有一位士师叫参孙，参孙他犯了什么罪？奸淫的罪。但是神还是怎么样？还是怜悯怜悯，赐给他力量，杀了很多以色列敌人，有没有？赐给他大能。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还有第二十章第二节，有亚伯拉罕，他有没有有没有撒谎？他撒谎。那为什么要撒谎呢？因为他老婆怎么样？长得很漂亮，他怕呢埃及王，或是呢这个谁基拉王杀他夺妻，他怕，他说这个他的说他的是谁啊？是我的妹妹啊，是我的妹妹。那神有没有这样就不用他？神是用他，信心之父啊，结果还成为怎么样以色列民族的先祖啊。那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雅各，雅各是个很聪明的人啊，他怎么样？他欺骗了他哥哥的怎么样长子的名分，神还是改变他，大大的使用他。圣经里面还是有其他的例子，这个例子给我们的亮光就是什么？神能够用那些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曾经犯错的人，感动他们，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为神所用，来成就神的旨意，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第一，我该说刚才我们所刚刚我们所所讨论过的，我们过去的经历不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第二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叙述，使徒保罗他的怎么样，他蒙恩得赎的过程。扫罗呢，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怎么样，他要去捕这些基督徒，他要迫害他们，他要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甚至呢要处死他们。那时候呢，扫罗的心里面必须充满了仇恨，他想要做的事就是摧毁所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人事物，要把全都除掉。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偏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可是呢，神还是有办法用他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主在你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目前的生活之中，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担当了很多很多的担子，有些担子呢是使我们怎么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主他还是能够带领我们，他还能够用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担子。有些人认为说啊，我的教育水准不高，有些人说我的能力不够，有些人觉得说我的资源不够，这些对主来说啊，当然都不是问题。不管我们的目前的处境如何的艰难，我们都能够为神所用，我们都能够依神的旨意啊，神都能够以他的旨意来改变我们，我们都能够为神所用。圣经下面有以下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节里面，当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几岁了？80岁，年纪很大，年纪很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他的口才怎么样？他的口才不好。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他对神给他的责任，给他的使命，他充满了怎么样？充满了疑问。在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他还说，主啊，你差遣别人吧，不要差遣我啊，你去念这个出埃及记你就知道。 虽然他背负了这么多的包袱，神呢还是有办法的，用摩西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让这个神的荣耀能够怎么样，能够彰显。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个被鬼附身的格拉森人，格拉森人在那个地方是众人所害怕，在那个地方他常常出来吓人，对不对？大家都害怕。但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他能够使这个被鬼附身的人治好他的病，然后呢把这个鬼从他的身上怎么样赶出去，然后使这个被鬼附身的人能够为主所用，能够来替主来做见证。在五章第二十节，就是在最后一节里面说，那个人就在怎么样比加波里传扬耶稣基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众人都惊奇。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神都能够用我们。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处境不应该是我们不是神的绊脚石。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目前的处境，主完全知道，主完全掌管。所以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主的面前不是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刚才也说在主面前必须要敞开。我们也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一切主都知道。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说，主知道我们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就如金金。所以说即使我们在困境之中，让我们愿意来信靠，愿意来顺服我们的主，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他会赐给我们智慧，他会赐给我们勇气，使我们来服从他的旨意，来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教导的来做我们生活中的不是神生活中的指南。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活祭？活祭是不是还活的嘛，对不对？那些现在祭坛上的那些牛那些羊都是怎么样，都是死的，不是献上去而已。我们是活的，我们给神所用，我们为神做事，我们是活的祭。这种活的祭是什么？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做也是理所当然，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啊，给我们做左右铭啊。当我们非常失望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服侍神的时候，这些话就给我们啊，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说，我们的过去不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情，所面对的苦情，也不是我们处境，也不是我们的绊脚石。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我们个人的人格特性，也不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保罗呢，他在得赎之前，第三啊，我谢谢。在蒙恩得赎之前，基督徒是不喜欢看到的，甚至会怎么样，会害怕看到。那保罗突然的转变，变成基督徒，当初的信徒，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他做了这么多坏事，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呢是假装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陷阱啊，打到里面去，看到里面哪些是基督徒，然后就怎么样，就一网打尽，收网了，一网打尽。所以说呢，他在去见使徒的时候，其他的使徒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说，谁跟他一起去啊？阿拿巴一直要跟他一起去到耶路撒冷， 去见其他的使徒。为什么要把他介绍给这些使徒？因为他突然去的话，人家也这个人搞不好是内奸的哈，是要来抓我们的。巴拿巴当时有一些声望，所以跟他去的话，把他介绍啊给这些使徒的话，让他们放心说，哎，确实这个人确实是改变了，真的是洗手了啊，不抓人，不再破坏基督徒了。所以说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信徒们心里是有疑虑的，不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扫罗或者保罗到底在搞什么。可是呢，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有谁在啊？有主在，这些困难呢，在主里面呢都没有问题。那主呢用他，结果后面用他，我们可以证明用他，他用他呢在福音上面做了多么大的成就。他们说是成就，就照神的话去做，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我们来看一点一点的，花一点时间啊，来看看保罗他人格上面的特质。这些特质看起来啊，对他在服侍神上面有一些影响。在哥林多后书10章10节里面，有人说他的书信是怎么样，又沉重又厉害。然后直到见面他的其貌不扬，然后呢言语粗俗啊，这是他人格的特质。可是呢最后呢他还是打破了，战胜了啊这些人格的特质。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里面说他身上有一根怎么样，有一根刺，这根刺呢一直一直在怎么样让他非常的痛苦。在加拉太书第4章13节到14节里面说他的身体有疾病，受到各样各样的试炼。在加拉太书第6章11节里面说他的眼力怎么样，眼力不好，他的字都写得很大，对不对？所以说保罗他要去传福音，他有这么多的身心的状况，这么多的困难他要去克服。虽然如此，保罗他有怎么样一颗顺服主的心，神就因为他顺服主的心，愿意照主的话来做，神还是怎么样大大利用了他。有不少弟兄姐妹身心的状况自己觉得不理想，自认为不能有效为神所用，所以说对主的事工他就有保留了，他就裹足不前了。但是圣灵光照，不会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问题，认为自己有障碍，自己有弱点，神就不会来用我们。神有神他的旨意，神还是会用，刚才讲了很多，来用这些自认为身心状况不行的，身体不行的，能力不行的，来完成他自己的圣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7到29里面说，上帝拣选世上愚拙的、卑贱的、软弱的、无有的来成就他的圣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摩西，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他不仅是年纪大口才不好，可是神还是大大的用他。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以斯帖的一个年轻涉世不深的犹太女子，可是神就用了他来拯救谁，拯救他们。撒俄母记37章第50节到53节，神使用一位年轻不为人所知的男孩叫什么，大卫，用他来怎么样杀了谁，杀了哥利亚，保护了怎样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后呢大卫成为以色列的明君。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6节里面，神使用12位默默无名的人，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是12位默默无名的人，也就是谁，12使徒，使他们的忠心，用他们的忠心来服侍神，感动他们，让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把福音呢传到各地。那我是不是就这样而已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状况啊？耶稣基督在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二节里面说，有人说他只是木匠约瑟跟玛利亚的孩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九、四十六节里面，有人认为说神是不可能从拿撒勒那个地方兴起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长大，在拿撒勒长大。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有人认为说啊，主因为主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不可能是救世主，可是他又是救世主。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里面有说，耶稣基督是靠着谁来行神迹的？不以王别西弗来行神迹。所以说耶稣基督还是一样的，他的人格特质，我们知道现在讲耶稣的人性还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说耶稣基督的背景，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不管有多少人来诋毁他，他还是完成什么呀？神要他在世上所 成就的一切，他的影响力比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来得大。在这里一个亮光，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是从哪里来，不管我们个人的身心状况如何，不管我们的人格特质如何，不管我们是不是会被人接受，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在主的圣工上为神所用。因为神是赐能力给那一些心甘情愿愿意来服侍他的。所以我们探讨过过去的经历不应该是我们的绊脚石，现在的处境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绊脚石，我们的人格特质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绊脚石。现在让我们来看到第四个，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困境也不应该是成为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虽然在保罗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疼痛，神还是使用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什么？我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会刚强？主事的力量让他刚强，不是他自己刚强。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主，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靠主变成坚强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侍奉主的话，我们呢就被这个东西捆绑住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服侍主了。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来信靠主，我们需要来靠主，说我们自己的坚强。事实上，主并不需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刚强，主也不需要我们完完全全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成就善功。神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要信靠主，我们是要信靠他的大能来成就主的圣功。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才干，不是我们有多少聪明，神所要的是我们信心来依靠他。在任何的状况之下，在顺境的时候很简单，在困境的时候，是任何状况之下紧紧的来跟随，紧紧的来服侍他，紧紧的来做他的圣功。所以我们个人的生活困境不应该是成为怎么样我们服侍神的绊脚石。圣经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记载说，哈拿，知道吗？哈拿他在他求主之前，他有没有小孩？ 没有小孩，他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办法生育，所以说在这个绝望之中，他在困境之中，他就转向向神祈求，感动了神，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就叫撒母耳。撒母耳就是将来以色列民族精神上的领袖。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他来求告神，神就赐给他智慧，解说了尼布甲尼撒王梦里面的这个奥秘，完完全全的是因为但以理怎么样，他靠自己啊，他没有，是求告神，所以说他还是软弱，他求告神。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灵感孕的时候几岁啊？还不到二十岁啊，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孩。在世人的眼中，对婴怀孕想必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和责难。但是玛利亚在这个状况之中，她刚强，她靠主，她刚强，她生了耶稣基督，成了世人将来救赎的中保。我们的生活之中也有困境，也有压力。有些人身体上面有病痛，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孤单，有些人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因而觉得有这些问题，我们实实在在没有办法来做主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都理不完了，还有时间来理神的事情？错了。在这个状况之下，静下心来，来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那神呢，他一定会照他的心思意念来解除我们这些的压力，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来为他怎么样，来为他做这些圣功。那现在想到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一颗愿意为神所做的心意。在检讨我们自己之前，在我们投进服侍神之前，有四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想一想。第一个，我是我真正的门恩得赎。有人说我已经受洗，有人说我已经是这个 CCVA 教会的会员，够不够？够。为什么够？那我要为主做圣功，第一个我们要真正的认罪，第二个啊，真正的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真正的门恩得福。因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教会的事工是要彰显圣灵的大能，教会的事工是要彰显啊圣灵的大能，是要怎么样？是要来荣耀神。所以说教会的事工必须要靠圣灵才能成就，所以说教会的事工只属于蒙恩得赎真的认罪悔改的基督，而不是属于那些还没有委身的基督所称的基督徒的人，还没有委身于基督的人可以这么讲。第二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完全顺服，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是很难的事情，是很困苦、很难过的。每个人都往那边，世俗都往那边走，可是神是要往这边走，所以说很困难，要很大的毅力，要靠神。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当做活祭。我跟他讲过，活祭要为神做事是活祭，不是死祭，来怎么样？来为神所用，这是第二。第三个，我们是否妥善安排我们生活中的优先秩序？假如我们把我们生活中只塞满世俗上面的事情，塞得满满的，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来做主的圣工呢？第四，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心态，是要为荣耀神为神所用？我们知道神会不会勉强人啊？你是做决定还是你要做决定？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感动，圣灵会感动，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说：“嘿， 应该做了，应该悔改了，应该做这些了。可是圣灵会不会强迫我们？他不会强迫。圣灵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心甘情愿的为主所用，来做主的圣工。所以说总结，就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神的心意是要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见到基督荣耀的身体。什么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教会就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所有蒙恩得书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说神要我们在这方面每一个人都有份，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牧师，是每一个人在教会的事工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份。不管是目前 Springfield 的状况，或是将来职堂完成之后，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同工一起来投入教会里面的事工。所以说鼓励啊，鼓励大家来接受装备，你不装备你怎么服侍，对不对？鼓励来接受装备，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尽心尽力，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来完成把神托付给我们教会的使命，让我们真正的为神所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信称耶稣，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与你同工的机会，让我们借着与你同工，使我们更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更能够日益更新，日日更新，更能够每天活得像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教导你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的人格特质，我们个人生活上面的困难，不应该是成为我们服侍你的绊脚石，让我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来信靠你，来顺服你。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安排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优先秩序，以便我们能够来服侍你，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面来成就你的圣工上面的份。求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接受装备能够在你的事工上能够来尽心尽力。求你也保守教会各样的事工看顾我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同时也求你保守安慰在身体上灵命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愿你所赐的平安与他们同在。我们这个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李长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现在请大家站立，我们唱诗歌。